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0月28号到11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5北美巡演落幕，神韵交响乐把古典音乐推向新高度。10月31号晚7点30分，神韵交响乐团2015北美巡回演出的最后一场，在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退伍军人纪念堂落下帷幕。这是神韵交响乐团第一次莅临北美这座古老的城市，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神韵交响乐团将古老东方乐器的韵味和灵性与西方交响乐宽广宏大和辉煌的气势结合在一起的强大感染力，令现场观众为之倾倒。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为神韵交响乐团2个小时的精彩演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指挥家数度谢幕，热情高涨的观众仍不愿离去。在全场观众虔诚感恩持续数分钟的掌声中，神韵交响乐团加演了2首曲目。至此，神韵交响乐团成功完成了2015年度北美11座城市12场的巡回演出，现场观众达上万人。
英国身心灵博览会法轮功结缘四方。1个多月前，法轮功学员在英国伯明翰 NEC 身心灵健康节上广受赞誉。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他们在位于北伦敦的亚历山大宫参加了伦敦身心灵体验博览会，向出席这一盛会的数万人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来到身心灵体验博览会的人中，很多人对打坐、冥想、太极、瑜伽感兴趣，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愉快地表示他们要去学练体验法轮功。为期3天的博览会热闹繁忙，在展览大厅的几百家参展单位中，英国法轮功学员把展台布置得简洁明快，电视屏幕中不断播放法轮功交锋录像，还有身着金色练功服的学员伴着祥和优美的音乐练功。法轮功学员还在不断地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手工莲花，面对面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
印尼200大专生同练法轮功。印尼法轮功学员位于印尼廖群岛省巴坦岛彭公区的阿尔查巴大专学校的师生们，分别在9月12日和10月17日2次机会里，感受到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的正能量。面对数百位学生，校长赞扬法轮功学员的不辞劳苦，带给他们福音，他表示深受感动，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晴朗的早晨，法轮功5套功法的优美音乐已传遍了整个操场，200名学生，包括29名老师、校务处员工们，集体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很多人表示，在第一次学练的时候就有感觉，如手和脚部麻麻酸酸的，但是参加完第二次集体练功之后，之前的不好的症状不见了，感到身心舒爽，全身笼罩在一层暖暖的感受当中。还有的满身大汗，说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流。大专校校长表达敬意。大专校校长集体练功之后致辞时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送宝，不辞劳苦介绍这么好的一套功法，他感觉到这套功法非常好，对身心有百益，身心健康，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他说，第一次练功感到全身酸酸麻麻，练了第二次感到全身热起来，很有精神。他又说，练5套功法的音乐很平和，有积极正面的疗效。 五套功法的动作看似简单，但是练的人出了很多力，流很多汗。在校师生们的回馈，41岁的电脑老师，他的腰摔坏了，刚刚开完刀，还坐在轮椅上的他，也是五套功法一次学到完。他说练了之后，感到全身暖暖热热，满身都出汗，并在开过刀的部分，感到很强的能量流不断盘旋。52岁的宗教老师表示，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流进人体内，他流了满身大汗。他表示，有健康的心理也会保护你拥有健康的身体。有的老师表示，第一次练功感到全身酸麻，脚踝酸疼，还会恶心，但是第二次练功之后，之前的症状不见了，全身感到轻松爽快，温暖，内心平静。另一位53岁的老师，本来有腰痛病，呼吸短促，消化欠顺，练完功呼吸变顺畅，腰疼减轻。一位校务处女员工练完功感到全身舒爽，内心平静。她说，虽然动作轻松优雅，但是可以流出很多汗水，练功音乐优雅悦耳，让人感到一股平静。17岁的大二生练完功表示，这个功法让人很有精神，给人正能量，可以流很多汗水。另外一位大二生表示，他练完功后满身都是汗，感觉练功的音乐很平和好听。刑事举报迫害法轮功元凶，集体练功完之后，学员跟他们讲述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灭绝人性的迫害，这样惨无人道的罪恶，中国的宪法里允许刑事举报罪犯的行为，每个有善念的正义之士都可以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明白真相后的学生、老师、员工纷纷签名，刑事举报将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日本学员在范岛町文化节传播真相。2015年10月24日和25日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九届长野县范岛町文化节，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告诉人们16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及征集签名声援溯江。在文化节上，法轮功学员设立了真相展位，并在文化节的舞台上演示功法，不少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溯江，有的签名后还鼓励学员要加油。
京城精英声援溯江，街头巷尾现法轮大法标语。近期北京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系列法轮大法的真相标语，这是继大陆各地出现溯江标语，预示世间清算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幕正在拉开。法轮功学员在京城的进行又一轮反迫害行动，北京的各界精英声援溯江大潮，认为告江是中国整个法治史上或政治文明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清算江泽民是历史的必然，也彰显善恶有报。京城多处现法轮大法好真相标语。据民会网报道，最近在京城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处处配有天使、童子和大福字等图案的大法真相标语，它们点缀在灯柱、桥柱、电线杆、墙壁的表面上，与建筑浑然一体。这些标语在这个秋天散发着阵阵福音，这也见证着法轮功学员在艰苦环境下用心良苦和追求佛法的坚定信念。法轮功反迫害16年来，真相越来越深入民间。今年元月开始，北京市民还分批签名按手印声援受迫害的原北京朝阳区洼里乡奥运村规划办主任法轮功学员庞友。庞友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先后两次被非法判刑关押12年。去年12月5号，庞友在陕西延安拜访朋友遭绑架，被再次批捕。庞友在京亲友为了营救他，于1月中旬在北京城发起了捍卫正义需要您的救助活动，在北京民众当中征集签名。第一批有近百人在声援书上按手印签名， 二月份第二批又有251人签名声援，范围扩大到北京多个区县。据知情人士透露，签名者中包括退休官员、妇女主任、村官等等。签名之一的魏先生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也有签名的民众说，别说让我签，就是让我出面都行。大陆出现溯江潮，京城各界精英声援。从今年五月开始，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开始陆续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目前有超过19万的法轮功学员向大陆两高、最高检和最高院递交了诉状，要求以反人类罪等清算江泽民。北京各界精英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溯江潮，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这种举动很好，不仅我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声援，我想国家根据法令也应该声援。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和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都是公然践踏人权、伤天害理的，都是反人类的。这种问题不是用什么发言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把黑白颠倒，侵害的是人类的良知、整个是非观念，侵害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文明的力量。凡是活摘器官的人、活摘器官的党、活摘器官的政府都应该受到人类的谴责，都应该站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接受审判。前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表示，我支持控诉江泽民的罪行，必须清算起六笔账。第一笔账是六四大屠杀，第二笔账最可恶的是倒卖活人的器官，令人毛骨悚然。这个党的书记、国家的主席、军队的主席做这种事情，你说中国人民的日子怎么过？光说缺德，还不能够表达中国人民的痛恨。第三笔账，少数民族被大屠杀。第四笔账，腐败。第五笔账，吃喝嫖赌搞女人，上行下效。第六笔账，江是卖国贼，出卖国家土地。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林表示，清算江泽民是历史的必然，也彰显善恶有报。他说，江泽民当时一意孤行，他做出这个镇压法轮功的决策，这本身是错误的。乔石还亲自做过调查，得出这么个结论，说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应该说是到了清算他江泽民的时候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北京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法轮功学员的抗争非常勇敢，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国内这样一个环境下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的这种勇气、这种坚持非常令人敬佩。他还表示，中共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和死囚犯器官，严重程度非常惊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还在继续。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都犯下了反人类罪，以正义为最高价值的国际社会应该将江泽民等罪犯送上法庭。大陆著名维权律师王宇认为，1949年以来，公民大面积对前中共国家领导人非常直接的控告，而且是通过司法手段去控告，这应该是第一次。这也是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提升到法律的层面，推动大家了解真相的进程，改善对法轮功被污名化的大陆环境，同时警醒中共领导人。前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声援溯江大潮，认为告江在中国整个法治史上或政治文明史上应该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因为过去领导人、前中共领导人和老百姓没有发生任何法律上的纠纷。比如那时候中国饿死那么多人，打死那么多右派，也没有谁挺身起诉国家领导人或前国家领导人。对法轮功溯江大潮表示声援的还有北京著名宪政学者陈永苗、知名维权律师陈海、北京独立学者龚胜利、北京作家叶剑英的养女戴琴等北京学者。
16年前，法轮功真相记者会震惊国际。北京时间的1999年10月28号，在中国北京郊区的一座宾馆里，举行了一场低调记者会，但却引发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30多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在打压法轮功不断升级的时刻，选择以真名真姓向国际记者讲述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1999年10月28号下午，在北京西郊一处宾馆，约30名中国法轮功学员面色平和，面向7名国际媒体记者，讲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们的严酷处境。一个11岁的小男孩说，他因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功而被禁止上学，还有一人演示了警察对他暴力上铐，这样手这样。知情人士美国法轮功学员程女士说，99年10月份的时候，有消息说人大要开会，要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所以学员的心情非常沉重。这个时候很多学员聚集到北京，大家觉得我们要把这个真实消息让外界知道。江泽民1999年7月20号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合法上访说明法轮功情况，却被直接抓捕关押，上访无门。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请愿，呼吁世界关注这场人道灾难，也被江泽民当局暴力压制。中国法轮功学员对外界说明事实的渠道全部被剥夺。原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蓝丽华说，第三次我去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的时候，一个跟我一起的女孩，她叫赵静，她是吉林市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当年才19岁。她哽咽地说，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被拦截，一夜之间被迫害致死。99年10月下旬，近30名法轮功学员自发组织举行首次中国大陆法轮大法新闻发布会，一名参与者撰文回忆，大家一致说要用真名真姓真相堂堂正正为大法说话。美国法轮功学员程女士说，他们知道有多危险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等都迅速在显著位置刊登报道这一消息。据悉，江泽民随即下令对与会学员一个都不许放过。据明慧网消息，多位与会法轮功学员被判2到5年监禁，受到酷刑折磨。讲述手铐酷刑的丁岩随即在2001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迫害持续16年，如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被全球 19.2 万人控告，他打造的贪腐迫害集团也正在瓦解。而今天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仍在以各种方式传递着和当年16年前的今天同样的声音，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看酒瓶后三哥的变化。我三哥在法院工作，头脑中有许多中共邪党的东西。2014年，他到我家来看我，我正在屋子里大声放酒瓶。刚开始播放的时候，他接受不了，气得发疯，暴跳如雷。我不管这些，他不高兴我也放，我就是为他好。因为外面很冷，他又不能到外面去待着，只能待在屋子里看、听。当他看到法轮图形上的真善忍三个字时，发自内心的非常震撼地说，真善忍好，好，好，谁写的？我说，是我师父写的。我三哥在我家待了2天，到临走时，他管我要酒瓶拿回家去看。今年我在电话里问他，拿走的书看得怎么样？他说，我还在看呢。一直看，我都看一年了，总看这本书，讲的都是真事儿。你嫂子也在看。原来三哥高血压病得很严重，到我这来时是女儿和儿子陪他来的，可是看酒瓶后他身上的病全好了，心情也变好了，生活过得很开心。
也谈万物皆有灵，修炼人与常人不一样，常人的东西坏了也就坏了，要么花钱修理，要么扔掉。我们从法中知道万物皆有灵，大法弟子的家居及使用的物件，他们都有生命，也都沐浴在大法弟子的慈善的能量场之中，只是他们目前还无法与大法弟子沟通。可如果我们无视他们，他们会感到无奈与悲哀，如果我们主动与他们沟通，他们会非常高兴。我家有个电饭锅，用了5、6年了，锅体锈迹斑斑，用时总跳闸，不能用了，准备报废。儿子想买新锅，
我没让买，我不想让我家中的物件，他们的生命轻易地被断送。我要和他们沟通，想让他们的生命重新焕发出他们存在的意义。你到我家来，是我选择了你，我们可能有很大的缘分。我是修大法的，生活中少不了你们，你要尽力配合我，让你的生命重放光明。我修圆满了，我师父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也许你们到我的天国世界里当众生，看你们的表现吧。再一通电，电饭锅好了，几个月了还很正常。我有一只闹表，报废一年多了，我也与他沟通，他也好使了，而且报时走点都很准。我知道这是师父大法的慈悲，慈悲正念之场，正一切不正的因素，万物皆为大法而来，也许他们的生命因素无可估量呢。
冤有头，债有主。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1997年元月1日，我喜得大法，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想起了我的前世和今生。我与同修讲述过很多我过去世的修炼故事，这里我就不细细说来了。我们在生活中，哪怕任何一个细小的枝节，也要注意不与人结怨，否则债主会千方百计来讨债。我有一世当警察，可以说明察秋毫，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坏人做的恶事。那一世我办案无一人喊冤，公平合理，严格执法。但是有一个人因为犯了一点小错事，我抓到他，当时的情况下预想他在拘留所也只能被拘禁3天，可是我的上级说把他放了吧，送他回去，也就3天，就别拘留了。我想有错就不能放，按照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把他拘留3天。可是他到第10天才被放回，这个生命非常的恨我，与我结下了很深的怨。这一世我得了大法，在做资料和讲真相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暴露自己，也没有被迫害过，这也与我前世的修行有关。但是在6月份的肃江大潮中，我参与了肃江。8月份诉状被打回，打到当地派出所，我被2名恶警骗到派出所，他们才说肃江的事，而且到我家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9瓶解体党文化 MP5 和2个U盘，还有真相必印章、真相手机和黑莓电子书。恶警们认为搜到这些他们认为的所谓禁品会把我判刑，所以当天把我送到公安局，准备让国保大队队长把我扣留并关进看守所。当时我心情非常平静，认为他们说了不算，师父会保护我。出人意料的是，国保大队队长非常的慈善，让他们把我送回家，说教育教育就行了，还是老师，别影响工作，马上开学了。国保大队队长说完就走了。没想到的是，派出所的恶警按照他们的处理方式拘留15天，他们假意说他们不拘留，给他们1000元钱就没事了。他们把黑莓电子书还给了我，因为他们不会看，所以就没发现。还把语音电话还给了我，因为他们没找到电池，以为是废手机。结果过了2天，他们勒索我1000元钱。过了3天，他们来到我的家把我骗走，假说所长问点事，他们把我骗到拘留所拘留15天。我回来后非常的生气，他们的上级让他们把我放了，结果恶警不放人。在几天的看书学法中，我想到了我生前的往事，原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里的恶警有一个就是我前世当警察时抓到的那个有点小错的众生，我拘留他10天，这一世他拘留我15天。今年6月，我邮寄肃江状，两高已经签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梦见恶警来我家抄家，拿走了3本书。梦见他们把我送到拘留所，拘留所的环境和我梦中的一模一样。我醒后还发正念，否定这个梦境。 我当时想把书藏起来，后来一想，他们是大法的法器，应该没事。但是我还是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书真的被恶警抄走了。如果我早早的放起来，就不会被恶警抄走了。写这个故事就是让同修们引以为戒，生活中不要结怨，否则债主会千方百计来索债。有很多大法弟子在生活中不实修自己，跟常人结怨，甚至不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同修们兼修大法紧随师，紧跟正法进程。
修炼体悟，我对素江中何时骚扰迫害的看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政法委、国保、片警等人员以核实肃江状为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他们一次次的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和单位，开始询问谁给你写的肃状，谁给你复印的，你还认识谁等问题。再去同修家时，就逼着写保证书，说出同修，同修不配合，就要绑架、拘留、罚款。有的同修说，这些人员闯入法轮功学员家是为了来听真相来了。我悟到，这些警察、政法委等人员应该正面的了解真相，而不是以对大法弟子及家人迫害的形式来了解真相。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不要在迫害中反迫害。我们不能抱着常人的不怕或豁出去了的想法看问题，而应该在法上看问题，用大法来衡量。从修炼的角度和法律的角度，这些不法人员都不应该插手。我们已经把诉状投到了两高，按常人的法律来讲，两高不能随便的泄露控告人的信息的。他们这样做是违反3月18号中央实施的不许插手案件干扰司法公正的规定的。师父也不会安排他们干违法的事的。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们不能纵容他们违反天法、国法，使他们犯罪而被淘汰，不让其犯罪是对他们的更大慈悲。从大法弟子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考虑，我们也不容他们毁掉众生。常人，包括咱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他们多数没看过大法书，他们就是看大法弟子做得怎么样。我们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让世人看到我们修炼大法后道德回升了，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等等。包括肃江这件事，我们也要展现给世人大法的美好。如果法轮功学员因为肃江都被绑架、关押、骚扰、罚款，咱们还怎么让身边的世人也都参与肃江？我们不要心里想着他们要来，求他们来，我们不许他们对我们自己及亲朋好友、同事等人骚扰迫害。要分辨善与恶、好与坏，不给旧势力钻空子，加重迫害的机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旧势力从上到下系统安排的这一整套系统，说是帮助师父正法，恰恰的是对师父正法及大法弟子救人的最大障碍，是正法中绝对不承认的。他们利用政法委、国保、片警等人员以核实肃江状为由，对法轮功学员骚扰、罚款、绑架，我们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师父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肃江是师父要的，是天相。肃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任何人干扰迫害都是违法，都是被天意而行。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包括给公检法系统的人员讲真相，救度这些人，但是这些人是以对大法弟子绑架、罚款、抄家这种形式，我们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我们不能在迫害中反迫害，要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堂堂正正告诉警察，干扰素江是你们违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本地出现了大面积警察干扰同修素江的事。据公安内部亲戚透露，是上面有文件统一布置的，凡是素江的大法弟子都是挂号的，都要上门落实。因此，有的警察到家里骚扰，有的弟子被叫到派出所，有的被绑架到看守所5天或10天的拘留。表面看警察挺凶，有些同修害怕紧张，其实看透了，邪恶很虚弱，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另外，空间邪恶因素还有多少呢？就这种迫害形式而言，能和16年前的720比吗？能和08年的奥运会比吗？能和去年或前年比吗？因此，面对这种警察所谓的回访，就是要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这是给每个大法弟子除恶建立威德的机会。我们就是要不停地清除、清除，这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邪恶干扰？就本地情况看，是同修的心招来的。素江后，很多同修产生欢喜心，觉得正法要结束了，可熬到头了，甚至有的说得要国家补偿，得要多少多少钱，积点还在人这儿。另一个就是怕心招来的，许多同修把素江和迫害扯在一起，素江状寄出后心里一直不稳，老惦记着警察上门。这次回访的人中多数是这类人，而那些没有怕心、堂堂正正的同修，邪恶就不敢动。从警察找同修这件事来看，真能看出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但是，不管我们修的好坏，有没有怕心，都不能承认这种迫害。还有一些同修有错误认识，警察上门就给他讲真相，到了派出所就给他们讲真相，是救度他们的机会。可是别忘了，他们是把我们视为有问题的才找我们的，他们心里是敌对的，是被邪恶操纵的，是来迫害我们的。对这些人讲真相比一般常人要难。我们清楚，这些年我们给这些人没少讲真相，效果怎样，救了多少，这些人不一直在干坏事吗？他们是邪恶重点操控对象。如果我们老惦念着给这些人讲真相，这颗心也是漏啊，容易被迫害。本来素江是符合人间法律的，是公民的权利，是占理的，警察骚扰是违法的，是不占理的。可是有的同修面对警察的讯问，显得唯唯诺诺，没有胆气，好像自己错了，不敢拒绝，不敢棒喝。而有的同修就质问警察，我素江是公民的权利，我的控告书是寄给两高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作为公安系统的警察，为什么插手两高的案子？你有两高的委托书吗？如果有，我配合你调查，如果没有，你就是违法的。因为法律规定，控告人是受法律保护的。警察常问的几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有的同修说，其实我应该起诉的是你们这些人，因为这些年来你们是直接迫害我们的元凶，非法绑架和抄家不都是你们干的吗？可是我们也知道江泽民是根子，你们也是根据上级指示来迫害我们的，迫害十几年了，这么大的冤情总得有个了结吧。还有的警察问，以后你们还起诉吗？同修说，起诉谁是公民的权利，法律不允许吗？警察不是惩恶扬善吗？如果你们正邪不分，还像过去那样打压我们、迫害我们，那下一步就不是起诉江泽民了。现在不是有案必查吗？还有的警察问，你还练法轮功吗？有的同修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公民按宪法行事有错吗？公民信仰什么、练什么是自己的事，法律上有隐私权，你不该问这些啊。多数同修在回访中，警察都拿出一张表让同修签字，有的同修没在意，稀里糊涂签了。而有的同修就说，两高的案子落在你们手里 已经是违法的表现了，还要我签什么字？这字我肯定不签。正念强，心坚定，邪恶真的啥也不是，只能放人。只要我们没有怕心的直面警察，以理服人，以法服人，邪恶真的啥也不是。写出本地一点同修做法，意在交流借鉴，恳请慈悲指正。
自卑自信信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我看完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桶，各种滋味搅和在一起，也说不出个啥滋味，震惊、震撼、自卑、茫然。师父的法讲得很明、很严肃，自己感觉离师父的要求太远，三件事做得不够，个人修炼又差劲。以前总觉得自己修得还行，虽然赶不上做得好的同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等正法结束圆满飞升。现在看来，自己离圆满挺遥远，去不完的人心，修不绝的执着，怎么才能修到无漏啊？以前总指望师父在圆满前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剩下的执着炸掉，一旦修不圆满，还不知自己的誓约是啥，唉，一种自卑失落袭上心头。又一想，不对呀，我这不是又执着圆满了吗？不又是只想自己为我为私吗？师父在本次讲法中说，其实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你的今生今世的修炼，不是为了你的单纯圆满。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你今生不修炼，我都会让你去圆满。因为历史上有的都修了很多次了，基础都远远的超过一般修炼人。这是从个人的修炼角度上讲，自己执着圆满和怕修不圆满，正是为私为我的大漏。修炼中总是左右摇摆，不能稳稳当当，一说救度众生就忽视了个人修炼。反正师父说了，做好三件事，一切就在其中了。一讲个人修炼，就淡化了救度众生。反正师父说了，你不修圆满，一切都是零。这种修炼状态明显是有漏。自卑的原因是怕修不圆满。为什么就没有自信呢？表面上好像是觉得自己不争气，恨铁不成钢，觉得自己来源层次低，不是那块料。往深挖，是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有无所不能的大法，怎么能自卑呢？应该自豪才是。只要自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按师父要求的尽心尽力去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达到无漏，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圆满还用自己去想吗？修炼人的状态应该是平静的，宠辱不惊，心如止水。自己怎么能像神刚造出来的人那样没有内涵，高兴了窜到树上恨不得上天，悲哀了恨不得钻到地下。平时不来经文盼师父讲法，经文来了要么百感交集，一阵热血沸腾，要如何精进，要么对照自己觉得差得太远，就自卑失落，精神不振。当然对待自己的不足要正视，没做好的地方要尽心尽力，没修好的地方要严肃对待。有时自己还迁就自己，慢慢修还来得及。修炼的东西也想得，常人的东西也想要，犹如脚踩两只船。师父看到我这样的弟子一定着急，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少让师父操心，让师父多一份乐观。否则如何面见给予我们一切的慈悲伟大的师父？
信师信法，坏事变好事，大陆大法学员。前一段时间因实名素江而导致个人信息暴露，由此而引来了国保警察的询问，虽然在师父的呵护下最后顺利走出了公安局，但同时因警察到单位对领导们打招呼，导致单位领导们向我施压，之前我还是有点怕，当被告知领导找我谈话时，就产生了可能是因为素江被干扰这种不正的念头，没有及时用正念否定他。后来果然领导们都是以被毒害的那一套说辞想转化我，而我由于正念不足，虽然没有上当，但真相却讲得不好，没有明慧网上同修那种敢于棒喝的底气。再后来领导就威胁我说，如果我还是那么顽固，就会对我进行处分。随之而来的是单位上所有朋友们带着政治任务的说教，以及同事们异样的眼光。当时的感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年轻的我人生中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几乎一夜之间因此而出了名，成为单位上有的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在领导和同事的眼中，我也成了一位不识时务的人，在他们看来，我因此而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但是我内心十分清楚，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头脑一热去做的，而是完成我应该完成的使命。江鬼的所作所为已是人神共愤了，我素江是为民除害，是历史上最正义的事。同时面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压力，我内心始终坚信我的一切，从生命到生活，包括工作中的点滴，什么时候出现什么状态，都是师父安排的，全由师父说了算，其他人其他生命不可能动得了的。通过学法，我又从法理上加强了正念，我又更加深刻地体会了师父所讲的慈悲的含义。既然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情，既然我身边的人都是我该救度的众生，那我何不借此机会向他们讲明真相呢？要是平常的话，还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向领导开口讲真相呢。于是我就发自肺腑地向所有跟我谈话的领导、同事们讲起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讲素江的合法性与重要性，讲修炼人不参与政治等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由衷地为对方考虑，表示理解领导们的难处，不会责怪与怨恨他们。最后领导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很客气，甚至还饱含歉意地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才处分我的，还说我自己悄悄地修炼没人会管，说我傻不该公开地暴露自己，而我也只能一笑了之，因为毕竟不能要求活在个人名利中的常人去理解修炼人。还有的人说其实挺佩服我的这份较真与勇气的，他们都知道社会的问题和江鬼的坏，但是为了自保却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而我居然敢去碰触邪党的这条红线。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一方面是不明智的，一方面又是勇敢的。而且师父还借一位领导的口来点化我说，希望我做一个透明的人，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活得自信潇洒，活出自己的风采。后来我悟到，透明即是心无杂念，无私无我，当我都不存在时，那些强加给我的迫害自然也不存在了。对于单位给我的处分，我没有过多的计较，因为我也理解作为单位领导所需承受的政治压力，而且从修炼的角度来讲，面对这样的处分给我造成的最大伤害，或许就是名利上的损失，利益上的所谓的政治前途断裂，名誉上或许会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但我想这也许是去我名利心的好机会吧。以前我不敢公开说我是修炼人，现在在活传媒的作用下，单位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了，我就堂堂正正地做好我该做的吧。既然邪党有意去掩盖真相，导致世人都对大法有误解， 那么我就努力用我的言行来化解人们对大法的误解，要让他们看到真、善、忍绝对是一种全人类都需要的普世价值。记得当时的我脑中想的是，要是以我名利上的吃亏能换来一些人能够明白真相，那也值了。就在我放下了怕被处分的名利之心，不在意得失时，奇迹出现了。虽然表面上我被处分了，但实际上我的工资待遇等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反而是把我从一个比较忙的岗位调到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而且我原来的岗位因为总是变相的在为邪党做宣传，累不说，我由衷的不想干，所以也一直发愿求师父帮我换一个，现在刚好实现了这个愿望。可见师父说过相由心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大法弟子周围的环境会随着修炼人心态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的言行真的在法上时，一切都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哪怕看似是坏事，师父也会把我们变成好事。同时我又明白了，素江的目的不在于真的把江鬼怎么样，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促成更多的机缘，好让自己周围的众生能够明白真相得救。所以我们更不该执着于事情的结果和时间，而是该以更加纯净的心态去做每一件事情。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有法相伴的幸福。我小时候就住在爷爷奶奶家，奶奶练法轮功身心受益，就想把这个福分传给我。据奶奶说，三岁时就让我跟着她学法练功，在炎热的夏天穿着个红肚兜，两条小腿双盘着，像个可爱的小佛似的。再长大以后就和奶奶学转法轮论语，不久就会背诵了。每周晚上一起学转法轮，有时和奶奶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大家都夸我是个大法小弟子小能手。那时融于佛法法光中，感到很快乐很幸福。大概在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回到父母身边，他们没有修炼，也没人督促我，就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小弟子了，也不用真善人来要求自己了，和别的孩子一样追求吃喝玩乐，学习压力大，浮躁烦恼。有一天到奶奶家，奶奶说她因为得了大法十几年了都没有什么毛病，没再为吃药花一分钱，真信大法会给人带来福分。奶奶让我时时刻刻记着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下子点醒了我。从那时起，我经常去奶奶家和奶奶学几讲转法轮。很快到了初三，中考临近了，我的成绩在班上排名一直不稳定，一会儿前一会儿后，感到很焦急。去奶奶家倾诉了心中的苦恼，奶奶告诉我不要紧张，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会好，特别是上了考场一定要记住念啊。我听了奶奶的话，在中考时我心里平静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一点也不感到紧张，顺利地答完了所有的考题。到学校拿成绩的时候，一看自己考了班里第三名，后来被一所理想的名牌高中录取，心里乐滋滋的，全家都为我高兴。现在虽然上高中了，学习时间很紧张，但是我每个周末都会到奶奶那儿去学法，并学会用真善忍大法来要求自己，与同学关系也融洽多了，感到学习也轻松，心态平和。虽然我对大法认识还很肤浅，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也不太精进，但我会把大法珍惜在心中，言行用法来要求自己，不断改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在有大法相伴的日子里收获了许多，感恩无限。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大法，珍惜学大法的机会，提升自己，生命获得美好的未来。
守住心性，修去色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被一个男歌手的声音所诱惑，控制不住经常去看电视或者去网络里看他演唱的视频，明显感到空间场里进来了许多不好的东西，被干扰得厉害，心绪烦乱，静不下来，找到了许多执着心，但是最后还是发现根本上是色欲心没有去造成的。和同修做了一些交流，大致以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色欲心，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表现其实是变幻莫测的，越来越隐秘的，那就很难从根子上去掉它。在初期，我们都知道非婚姻的男女关系是道德问题、心性问题，这样的色欲心很容易识别发现。修炼到高层次后，夫妻之间要断欲，同修们都能够从法理上认识到，以前总以为那种直接的男女关系才是色欲心的问题，其实不然，色欲心的表现，特别是色心的表现，形式太多了。我说说自己通过不断的认识后所得到的体会。比如说，看到美女帅哥，不经意的多看几眼，或者对影视明星歌星的喜欢，都是色心。对同性美貌的欣赏也是色心，对自己的容貌特别关注，特别爱美也是色心，对漂亮婴儿、漂亮宝宝的喜爱，亲一口呀，摸一下呀，也是色心。这个连常人都认识到了，喜欢小猫小狗的乖样也是色心，甚至对鲜花的迷恋还是色心。可能不相信吧，真有常人男子闻到花香起了欲念。个人觉得常人中一切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东西，可能都与色心有关系。众生包括了人类，也包括了动植物。对于修炼人来讲，色欲心体现在方方面面，而面对乱世的诱惑，色欲心似乎也成了修炼人的死关之一。有同修说，监狱里、劳教所里大部分是犯有色欲问题的同修。这个我看了相关的大量交流文章，其实不只是在监狱、劳教所里被迫害这种形式，让你不精进也可能是色欲心的问题，求安逸的问题。再有，到了一定的时候，睡懒觉、睡回笼觉都可能招来色魔干扰，看电视、听常人歌曲、看常人说话也可能招来色魔干扰。常人有句话叫声色犬马，这个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里，最直接的诱惑就是色。很多干扰都是色魔干的，因为会造成误导，以为自己真有那样不堪，意识上稍微有点放松，色魔也会趁机而入。有同修写文章说，色魔对修炼人身体敏感部位发功，造成身体强烈反应，还以为是自己真有这样强烈的欲望，其实是魔干的。常人中色欲横流，如洪水猛兽，许多背后都有动物附体，只要被干扰到了，肯定有漏。有的是不重视发正念造成的，空间场里垃圾太多了，有的是思想业力中色欲的东西在反应。色欲真的是修炼人的死关。有同修曾经给我看了一篇交流草稿，一位77岁的女同修被色魔干扰迫害的出现了常人精神病一样的情况。和我来往的一对夫妻同修几次被迫害，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也是色欲问题、堕胎、外遇等。我最近出现的对歌手声音的青睐也是色欲心的反应，主观意识上正念不强，意识放松了，色魔这个东西就趁机而入。去色欲心会吃苦，苦就苦在忍字上，在理性上对法理都有一定的认识，为什么还隐隐作祟呢？这个可能也是一层层的吧。这个问题还要看修炼人的决心、意志是否坚定、正念强不强。保持正念没有别的，只有多学法，让大法法理充实自己的头脑。明白法理后，要改变现代社会随着潮流变异败坏了的观念，去变异观念、败坏观念，就是在去物质。守住心性，拒绝诱惑，不可妄为， 使用师父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多发正念，一定会战胜色魔，去掉色欲心。最后以师父的经文《道中》来告诫自己。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由于状态的缘故，可能所言有误，只是现实的一点感悟，请多指正。
听同修交流的一点感想。前两天在 RTC 平台交流时，一位马来西亚同修谈了他在定中看到的一幕，他的世界里空空的，没有众生。开始他觉得奇怪，看了一会儿，一个身影对他说，你的88界众生都没有了，现在还有28界没有得救。他听了不由得大声哭喊，88界众生，我对不起你们，我修得不好，没能救了你们。任他怎么喊，没有一点动静。他突然明白了，那些没有得救的众生都没有了，永远的没有了。他伤心地哭啊哭啊，不能自制，练功也进不了。后来他就学法，看完一讲转法轮，心情才平静一些。在交流发言时，我听得出他仍在哽咽。他最后说，幸好还有28界可以去救，现在只能把全部希望用在救度这28界众生身上，不能有任何懈怠了。听了同修的交流，我感触很深。回想十几年的风雨修炼路，一路走过来，摔摔打打，哪一步不是师父在保护着？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而自己却不够持之以恒，有时精进，有时懈怠，认为自己三退的人数还可以，几千人是有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沾沾自喜。这些不都是人心吗？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没有任何理由放松啊。而且有时候还冒出来希望快结束的念头，真是愧对师父，愧对众生。写出这些，一方面警醒自己，赶快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更多的众生；另一方面，与有类似状态的同修共勉，让我们共同精进，兑现那久远的誓约，让师父少操劳，让众生多得救。
正念的力量，信师信法，鱼刺化掉。前些天，周六吃晚饭，小宝的爸爸炖了一条鱼，小宝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话，一不留神，一根鱼刺入喉，还是一根鱼的主刺，正好横卡在小宝的喉咙里。小宝很难受，我埋怨丈夫不该买鱼吃，让小宝先喝点醋。丈夫也指责我人心太多，问题出现后，我们互相埋怨指责。后来小宝干咽几口馒头，鱼刺还是下不去，卡在喉咙里不动。我说，常人中的办法不行，只能好好学法，向内找出漏洞，再发发正念。第二天周日，我和小宝一直学法，因为鱼刺卡在喉咙里很难受，小宝时不时的咳嗽，情绪也随着波动，一阵阵的沮丧。我鼓励小宝信师信法，一定能过去。我又给小宝提了一些修炼上的不足，练功动作不标准，言行举止浮躁等等，曾多次提醒他，小宝总是当耳旁风。我再次提醒小宝要重视这些小事，事无巨细都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学完法，诸佛给小宝显现了两个字，否定。我知道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们全家发正念，不承认这种强加的迫害，就算小宝命里有此难，也不能消极承受迫害。弟子正念足，就能否定，
同时发出强大正念，让鱼刺扎到魔的喉咙里。通过学法，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加强了。当时小宝用正念想，用化功把鱼刺化掉。正念一出来，小宝感觉鱼刺的一头化掉了，慢慢竖过来了。小宝和鱼刺进行了沟通，要求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鱼刺同意说好。我们学法过程中，主佛给小宝的喉咙打入很多能量，因为不能影响到小宝吹笛子。学完法，小宝开始吹笛子，刚吹几句，小宝沮丧地跟我说，妈妈，我一吹笛子嗓子就痒痒，很难受。说着话时，小宝差点难过地掉下眼泪。我安慰小宝说，你能吹，邪魔让你痒，你就让他痒，坚持吹，否定这种迫害。小宝很听话，继续吹笛子，时不时地停下歇一会儿。我知道小宝的嗓子被鱼刺卡着很难受。小宝一直坚持吹一个多小时，最后越吹越轻松，嗓子也不怎么难受了。小宝说应该多吹大法弟子做的曲子。我给小宝拿出歌谱，小宝吹了《傲雪春梅》《天韵舞春风》《大法红传万物心》等等。小宝越吹越舒服，感觉嗓子没什么感觉了。这时小宝天母看到一根恐龙的尖骨头扎到了魔的喉咙里，小宝知道自己没事了，主佛帮弟子化解了魔难。主佛在小宝家的墙壁上写了几个大字，信师信法。整个过程从开始的着急紧张，到转变人的观念，不断加强信师信法的正念，最后鱼刺化掉了，小宝的喉咙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了。小宝高兴地说，鱼刺彻底化掉了。有了这次正念化鱼刺的修炼经历，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强大的正念来自信师信法。
水淹喇嘛庙，火烧桂花城。很久以前，内蒙古多伦县盛传两句民谣，水淹喇嘛庙，火烧桂花城，后来都应验了。这两座城为什么在民谣中连在一起？大概一是因为两地同属内蒙商贸重镇，二是因为人的行为有失道德而遭致天谴。先说水淹喇嘛庙，自康熙会盟后，随着惠宗寺和善因寺两座寺庙群落的建立，喇嘛庙就成了多伦诺尔的代称，而且远近闻名，仰成上天的造化，川流清澈的额尔腾河流，至城南便一分为二，到了城北又合而为一，把古城紧紧环抱。人们把两条河起名鸳鸯河，在这块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风水宝地上，可谓庙堂林立，娘娘庙、城隍庙、关帝庙、龙王庙、河神庙等等星罗棋布。正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和心法的自我约束，人们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真的是水不易灾，天降祥瑞。喇嘛庙竟发展成为康乾盛世最辉煌的一隅。可是到了民国初年，城东南的三岛街娼妓业逐渐兴盛起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为三岛街紧邻鸳鸯河畔，鸳鸯河水自然成为人们堕落沉沦的见证。那些妓女中有不慎怀孕者，就把那打下的胎儿或溺死婴儿连同淤血倒在河边上，真是大逆不道，天怒人怨。民国八年，即皇帝7月27日，多伦上空雷声大作，风急雨暴，城南浩来沟地区，小河子河的大水一路顺下汇入额尔腾河，直冲三道街，鸳鸯河水暴涨，整个三道街荡然无存。好在人员伤亡甚微，只有一人死于洪水， 据说是一家妓院的老鸨在洪水未到之前，不知何人在街上高呼躲避，一呼百应，让众人躲过一劫。也许是因为正统信仰扎下了根基，人们诚善的本性尚存，才得到上天的护佑吧。再说桂花城，其历史比多伦久远，到了清朝更是人口密集，叶茂伤心，谁知后来竟生出许多奸商来，缺斤少两，蒙骗顾客。有一天市井之中来了一位似疯如痴的老者，手托一个大饼，走街串巷，口中不住大声吆喝，大火烧14两，那时的秤是16两为一斤。竟有一商家掌柜悟透玄机，想是我们经商失于诚信，警示我等要遭报应，因此知会亲近买卖同行赶紧改过。那老者在街上跑了几日，这一天来到一家烟铺，进铺之后先问胭脂好坏，又问价钱，慢条斯理的讨价还价，欲买又止，掌柜的已是气恼。可老者却又从腰间抽出一杆大烟袋，说一定要尝尝。掌柜的忍着气将烟叶拿过来，老者落一把烟叶装进烟袋锅，看时不大的烟袋锅竟未装满，殷之叫道，怎么也得装满一锅。掌柜一气之下连拿数把，结果还是不满，掌柜不敢再拿。老者掏出火炬将烟点着，连吸几口说，这烟不好，不抽了。说着把烟锅照柜上一磕，只见一团大火砰然而起，老者飘然不见。霎时烟浓火急，店铺被焚。更奇怪的是，这火或连片或插三隔五的跳跃而烧，所烧之物非商家店铺及买卖仓库，并不焚及民宅，把整个桂花城烧了个七零八落。据说凡以诚信经商或者在那老者叫卖大饼时改过的，都未殃及。这两个民间故事启悟我们，人做了违背天理人伦的事，必然受到惩罚。同时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会对良知尚存的人给予警示，就看人相不相信，能不能领悟。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早已败坏的失去底线，各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很多历史预言都在暗示此时人类将有大劫之忧。今天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诚善良坚忍，十几年风雨无阻，只为告诉您一句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就会躲过劫难，获得平安幸福。为了这句话，为了您，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他们的善举是否引起过您理智的思量呢？
旷野贵读复信，尽受复教，作者罗真，明成祖永乐九年，进士旷野，字孟直，宜章人。他为人勤廉端谨，又很孝顺父母，考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生性仁慈。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有人奏南京抄法，被豪民搞坏，明成祖便派旷野到南京调查处理此事。一时间人们都认为旷野这一去一定会兴起大狱，但旷野到南京后仅仅抓了一两个为首的豪强，便回京城复奏道。世人听到朝廷的命令后都十分震惊恐惧，现在抄法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必再惩办什么人。当时倭寇侵犯辽东，因为城池失守而获罪者有100多人，按照当时规定的律令都应处死。旷野负责处理此事，详细地向朝廷汇报了对他们可加饶恕的种种情状，最后皇帝均宽恕了他们。旷野处理事情就像上面所举之事一样，常常怀着一颗仁慈之心， 旷野为官廉洁，源于父亲旷子府的严格家教。旷子府担任江苏句容县的教官时，教子甚为严格。旷野长期在陕西任按察副使，很想和父亲团圆团圆，于是便想聘请父亲担任陕西的乡试考官。旷子府知道儿子的打算后十分生气，说道：儿子当了地方上的官，却想聘自己的父亲当乡试考官，怎么能够防舞弊避嫌疑？为此他特意写了一封信给儿子，毫不客气地责备了他一顿。出于孝心，有一次旷野用自己的俸禄买了一件很普通的粗布衣服给父亲寄去，旷子府因为不清楚这件衣服的来历不肯接受，他不仅把衣服寄还给儿子，还特地写信告诫儿子说：你做刑官，负责刑法之事，应当以洗冤屈事一案作为自己的责任，要对得起你担任的官职。我不知道你这件衣服是从哪里得来的，所以不敢接受，特地退还给你，以免玷污了名声。旷野接到父亲寄还的衣服，捧读父亲的来信，不禁气下，立即跪下，再诵读一遍，以示接受父亲的教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